今日选读嘅经文记载喺马太福音25:14-30，喺教会嘅圣经新约圣经31面，或者我哋请会众一齐嚟到诵读马太福音25:14-31。我哋一齐读：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今日讲到的讲题是成功失败，有本堂的传道人江先生。
好，弟兄姊妹午安。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低头祈祷。天父，我求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要求圣灵今天来到去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当中，给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来到去可以愿意聆听你的说话，又遵行你的吩咐。主，我们人都软弱，但上帝，我求你都越过人的软弱，越过人的限制，让主你的说话亲自在当中来去得到宣讲。祈祷交托，求主保守，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咁啊，同大家先讲一个嘅古仔。咁就这个古仔咧，就系、是、有一个后生仔，咁系香港嘅，就系25岁，好后生，但系佢身家咧已经有超过2000万。就佢唔係靠屋企家族嚟去發達，反而係佢好年輕嘅時候咧，即係佢讀書嘅時候，佢已經諗住做生意。即係我唔知你讀書嘅時候你諗住啲乜，就不過讀書嘅時候佢諗住將來都要創業，要做生意嚇。佢覺得工字不出頭，咩係嘅個工字嚇，出唔到頭，所以做嘢打工點會成功嘅咧？并且他真的很了解这个社会，这个社会要成功就一定要快，并且是要比其他人更加快， 比整个社会都要更加快，才有机会成功。很后生他已经懂得这样想，所以他真的很快，所以他未入大学之前他开始做生意，开始做生意投资一间环保产品公司，真的很懂得投资，有些环保产品。那就跟着入大学读书，那就不用问都会继续做生意，或者严格一点说，读书只不过是兼职，就做生意赚钱才是正职。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大家很忙的了，走来走去又去不同的地方做生意，那就后来太忙了，不如索性休学不读一年，就做生意赚钱。到他毕业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已经超过70万，一年收入70万，即是你可以计算每个月都有5-6万的收入，就公司规模很大，就市值有几亿的港币，员工都有2000人。你不要忘记他25岁，很犀利，身家超过2000万。就我相信你听落你都觉得这个人很成功，我觉得没什么人会觉得他不成功。其实不知道他读书成绩怎样，其实不需要理会停学又怎样，不合格肥晒又如何呢？是吧？照样可以出人头地，照样是香港一个很典型一个成功的故事，是吧？我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去奋斗，每日做10多个钟，又懂得把握时机，又懂得去想，最后可以成功，是吧？很多这些成功的故事，刚刚过了个礼拜会考放榜，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容易有状元的，25个，就我们那个年代几个而已，一两个，人以罕为贵，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那些矜贵一点，现在25个，所以就无论怎么说都是很难得，是吧？25个状元，10个 A， 那也要25个成功的故事，每一个我相信都独特，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是吧？如果 你做父母的可能都流晒口水，羡慕啊，羡慕到不得了。你不要讲10个 A， 即如果你说自己的仔女可以有3-4个，一个两个都算啦，是吧？可能都于愿以偿，是吧？不要讲10个 A， 其实我们有很多即是大把这些类似的故事，周街都是的，报纸、杂志、书局，随便搵都有10个、8个，你都可以搵到翻嚟，系嘛？香港好多呢啲成功嘅故事，香港系一个不断歌颂成功嘅地方。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睇，香港同时都系一个弱肉强食，真系适者生存嘅森林嚟噶，一个森林嚟噶。咁你唔成功咁点算啊？成功就话啫，咁唔成功咁你如何呢？所以中文大学有一位教授，他就说，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化，是在这个年代里面，他说做得好已经不足够了， The good is not good enough， 即做得好已经不够了，你要做得卓越，做得卓越都不表示你可以好掂，只不过做得卓越你先可以有生存的空间，先可以在这个全球化这么激烈竞争的环境里面有个位企下。你知道现在生存都不容易，很多人生活，很多人工作，其实都只不过是在找自己生存的空间。再简单一点说，生活就只是为了生存，是吧？成功一定是的，只是少数，失败平凡或者普通，不要叫失败了，平凡普通，其实永远都是绝大多数，都不只是多数，绝大多数，是吧？这么多个成功故事，有几可真的有我们份的？你真的看着，看看报纸，看看电视机而已，年年都有这么多个状元，为什么我一个都不识的呢？我不知道你识不识，年年都有这么多个，我一个都不识。很多时候都只有一个望字，望下望下，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比较，就算你不说怎样不比都好，你始终你都会很容易有意无意你都会比较，觉得好像自己比较之下就很平凡很普通。 咁咧，平凡是福，普通都系一种福气，其实未必噶噃。我同大家讲下电影好嘛，就冇乜机会喺呢度同大家讲电影。就我相信好多人都中意睇戏，系咪？周星驰嘅戏其实我都好中意睇，其实好卖座，好多人好中意睇。而家仲好年几两年先有一套戏，就《精雕细琢》，系嘛？最近两套戏《少林足球》同埋《功夫》，打破晒香港嘅票房纪录。即系点解佢嘅戏咁卖座？点解咁多人中意睇咧？你好笑咯咁，你话特技好睇咯，好多戏都好笑啫，好多戏特技都好掂啫，系嘛？周星驰佢嘅戏唔系净系好笑，唔系净系特技噶，其实里边嘅内容其实都好有意思。所以你知道今日北京大学咧，嗰啲学生都研究佢嘅戏嘅，所以一定唔系净系好笑，唔系净系特技噶，一定系大家都会觉得好共鸣，咁先咁多人去睇。佢嘅其实都唔系话好复杂，好简单嘅啫，系嘛？里边有好多好平凡、好失败嘅角色，你睇过你都知嘅。里边有好多好平凡、好失败嘅角色，但系嗰啲人往往可以喺戏里边可以突破佢嘅平凡，喺平凡里边可以显出佢嘅不平凡，喺失败里边可以反败为胜，喺劣势嗰度可以反客为主。你睇过功夫，你知道啊？原来可以做裁缝，识得打拳嘅。哇！原来做苦力担担抬抬，只脚都好劲嘅。原来揸油揸鬼嗰啲，原来识得舞下啲棍嘅。系咪咁平凡？原来隐藏有唔平凡嘅武功嘅。所以周星驰呢啲戏，佢卖座咁多人觉得共鸣，咁多人中意睇。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平凡里面有不平凡，其实平凡未必真的甘于平凡，普通未必真的甘于普通，或者你和我生活里面，我们都期望突破我们的平凡，期望有机会突破我们的普通，未必我们真的想赚很多钱的，越多钱可能越烦，或者我们只是期望在生命里面可以一些很不平凡的经历，去下旅行，去一啲哇西藏旅行，有冇去过？蒙古旅行其实好好玩噶，或者去东欧旅行啊，试下经验下嗰度嗰啲。或者有阵时我都想有呢啲唔平凡嘅经历，或者有阵时我哋都想做一啲我哋好多时候冇机会做、冇时间做，但系又好想做。边个真系你想做你份工噶？好多时候我哋做唔到嗰啲，先至系我哋真系想做噶嘛，系嘛？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想有呢一啲嘅经验，平凡未必真系甘于平凡，普通未必真系甘于普通。弟兄姊妹喺呢个咁现实嘅社会里边，其实乜嘢系成功？系咪真系我可以出人头地，靠自己嘅努力赚好多钱就叫成功？系咪调翻转咗又系翻工放工翻工放工，做到成只积咁趴咗喺度，咁就叫失败？或者咁就叫平凡？乜嘢系成功？乜嘢系失败？乜嘢系平凡？乜嘢系普通？所以今日用我哋今日睇呢个比喻，或者会唔会里边有一啲提醒？喺信仰嘅角度里边，究竟乜嘢系平凡？或者乜嘢系真正嘅成功？其实呢段经文讲紧一个比喻，大家都知系咩？这个比喻。在25章总共有三个比喻，是吧？你看其实分得很清楚的，三个比喻，就三个都可以归纳做叫审判的比喻。我们的主是一个慈爱的主，但是同时都是一个公义的王，有一天他会审判你去彰显他的公义，他是慈爱的主，亦都是审判的王，会审判去彰显他的公义。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第十四节那里讲什么？他一开始就说天国又好比，所以这一段或者这个比喻呢，其实是讲天国的审判。那可能你就会问什么是天国呢？天国其实很重要的，你知道耶稣一出来传道，一开始就讲什么？他说天国近了，
你们要悔改，一开始就讲这个信息，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的。所以天国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国度国家最重要就是管治，最重要就是讲权柄。所以天国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讲上帝的管治，讲上帝的权柄，他的旨意可以实现。主祷文第二第三句讲什么？他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其实可以行在地上的，其实他的国可以降临的，我们求都是这样求。所以天国其实一点都不遥远，一点都不抽象。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遵行上帝的吩咐，愿意接受上帝的管治，天国就临到这个人的身上。如果一间教会他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接受上帝的管治，天国就临到这一间的教会，是吧？不过我们都要承认，无论我们怎样做都好，我们都是部分去进行上帝的旨意，是不是？没有人够胆说我完全进行到上帝的旨意，是吧？所以天国只是可以部分你去可以而家实现。举个例，如果我华基堂是天国，华基堂是天国来的，可能你会觉得你不会否认，但或者你都未必很衷心的你去承认。或者我可以叫这个做一个未完全的事实，其实是一个事实，不过是未完全的事实。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在教会，我们经历到上帝的美善，我们经历过上帝同在，给我们那份的平安，给我们那份的满足。哇，弟兄姊妹那个团契，大家互相关心，彼此关顾，那个相交亦都令我们觉得很甜蜜。其实我们在教会，我们经历过这些的。所以如果华基堂切实遵行上帝的旨意，天国就临到我们中间。在我们经历过这些，这些是事实，我们经历过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亦都是的，我们回教会回得耐，几年，十年八年，十年二十年，或者越长都好，慢慢很多新鲜感就淡了下来了。翻下翻下，好像慢慢成为习惯，好像恩循，到时到后就坐在这里了，或者到时到后完了就走了。信仰又不一定说经常可以经历到上帝，有时信仰都好像很平凡，甚至有时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觉得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会有冲突，有纷争。这些有的时候都是教会我们经历过的事实。所以今日天国是实现，但是即是部分在教会，在你和我身上来去实现。那个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来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只要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天国就临到我们中间。主祷文其实我们都是这样求的。不过也正因为这个天国是一个未完全的事实，未完全嘛。所以我们其实有理由去盼望，我们真的可以盼望去望，其实有一天这个天国会变成一个完全的事实。几时呢？就是当主回来的时候，天国就会圆满的实现。就好像你看回圣经31节，那里天国当耶稣基督人子荣耀降临，同埋天使一齐降临嘅时候，佢要喺佢荣耀嘅宝座。嗱，嗰阵时天国就系完全嘅实现。天国上帝嘅旨意、上帝嘅管治、上帝嘅权柄就可以完全嚟到去实现。嗱，弟兄姊妹，呢个就系天国，呢个就系天国。咁呢个比喻究竟讲乜呢？这个比喻的意思其实都很明显，也不是说很复杂。这个比喻讲到有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大家都估到的了，是耶稣基督，是吧？他要离开，所以他就将他的产业来到交给他三个仆人。很明显三个仆人是讲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吧？ 三个仆人，一个就俾佢五千银子，一个俾佢二千，最后一个俾咗佢一千。即系话唔同嘅门徒就有唔同嘅恩赐，唔同嘅才干。第一个咧好醒目啊，用咗五千就另外赚咗五千。第二个都好醒目，虽然佢冇咁多，但系用咗二千，另外赚咗二千。第三个有一千咧，就可能醒目得滞啊，佢就惊啊，咁所以就将嗰一千原封不动埋喺地里边。然后去到第十九节呢头留心，过咗好耐，然后主人就翻嚟，即系个意思，耶稣基督有一日。就算过几耐都好啦，有一日佢都会翻嚟，然后天国就会实现。天国实现，主人翻嚟之后第一件事做乜啊？主人就同三个仆人算账。第十九节嗰度咁样讲系嘛？同佢哋算账啊！睇一睇嗰三个仆人，我交咗啲嘢俾你啦，你做成点咧？就话主耶稣有一日佢都会翻嚟。他都会跟我们算账，他会审判我们，看看我们一生我们是怎样过。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比喻，主人和三个仆人算账，头那两个仆人很醒目啊，其实不是在乎他们有赚多少，而是在乎他们有没有忠心去管理上帝给他的一切。五千没有要求他赚一万，你赚五千够的了，二千都没有要求你赚五千，你赚二千就够了，忠心来去管理上帝交给你的银子，主人就赞赏他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吗？赞赏他之后，然后就给更多东西管理，亦都邀请他们去享受主人的快乐。这个是头两个仆人的结果。然后最后那个仆人呢，他醒目得滞，所以他害怕，就将那些钱埋在地下，他不是蚀，他只不过收埋他不用。但是主人都责备他是什么？他是又恶又懒的仆人，他没有善用上帝或者主人给他那些银钱，所以主人将他原本有的都拿走，然后说他什么？他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将他丢在外面黑暗里面，然后在那里哀哭切齿。请留意黑暗，就不是只是黑暗那么简单，不是只是闩埋道门在间房熄埋灯没有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是没有黑暗，所以丢在黑暗里面，即是说是一笪同神隔绝的地方来的，即是那个无用的仆人是被丢在一笪地方，是永远同神隔绝。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意思，三个仆人有三个不同的遭遇。有两样我希望大家在当中一起来去学习。第一样我们一定要学习，就是要承认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一切一切，无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恩赐才干，甚至我们的子女，全部都是属于上帝，不是属于我们，全部都是他今生他交托给你，你去管理而已，是这么多而已，你看你怎样去管，不是属于我们。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在大陆有一个调查最近做的，就访问了有33个超级富豪，都不只是富豪，超级富豪，平均他们的身家是超过22亿。哇，你看广告都知道，你有钱可能很自由自在，没什么烦恼，无忧无虑，很潇洒去生活的，或者我们都会以为很向往他们。但这个调查讲的那个事实刚刚相反，这班的富豪他们非常，他们高度去重视他们的财富，简单说就是觉得他们的钱是属于他的，那些钱是他，是他努力赚回来的。但是同时这一班的富豪绝大多数他都承认钱带给他的是烦恼，是不安全， 或者有时同我哋想象争好远，啱啱相反，钱带俾佢嘅系烦恼，系唔安全。当然或者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点解会咁？不过最基本就系觉得嗰啲钱系佢嘅，既然系佢，佢就一定要继续点样去拥有，继续保有，或者甚至拥有更多。然后好多时候烦恼就系咁样嚟。烦恼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来，没有钱固然的确烦，但是有时候钱多得滞，其实都是烦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觉得我们所有的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同样都会为了保有这些，然后烦恼很多时候就是在那里来。所以我们真的这个比喻第一样提醒我们，我们要认定我们今天其实所有的一切一切一切全部都不是属于我们，只是属于上帝，是上帝交托给你，在这一生你去管理。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我们空空的来，没有东西带来的，我们同样都没有东西去带走的，带不走就是那样东西不是你的咯。很简单一个事实，是吧？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认定今天我们所有的东西只是属于上帝，只是属于上帝。第一样我们要学习，第二样在这里这个比喻提醒我们，不同的人的确有不同的才干，不同的恩赐，也都有不同的特质。所以最重要的关键不是在乎有多有少，不是五千是有价值的，二千是没那么有价值，一千就最杂，不是。个关键是你有没有忠心去管理交托给你那些东西，有没有忠心或者尽力去发挥上帝给你的恩赐，尽力去发挥上帝给你的潜能，是吗？刚才我提一位中文大学的教授，他提到，你知道现在很多后生仔，大家可能都知道，一窝蜂就涌去就读金融，去读经济或者读商科，因为大家都觉得这科比较矜贵，很吃香。在这个这样的环境，一个全球化的环境里面，哇，读这些科的确是有好的前途，这个事实是读这些科的确在现在这个环境会有比较好的前途。但是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多学生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潜质或者他们的兴趣，其实是不适合读这些科的，但是他们都选了去读。所以其实弟兄姊妹，有很多今天很多后生仔，其实他不敢为自己去选择，不敢为自己去选择，或者怕被人笑，或者要满足家人、父母或者朋友的期望，甚至满足自己的野心，放弃自己的兴趣，亦都埋没上帝给我们的潜质。上帝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才干、特质，有很多时候的确是没得逼的，是吧？最近可能大家都知道，几个礼拜前有一个老人家，他就告他的女婿，真是打官司，我要告他的女婿。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女儿有几年都没回家，几年都见不到他的女儿了，咁啊谂下谂下，兴得滞，咪告个女婿。大家都知系咪？呢单新闻其实好特别，睇落咁骑呢咁啊，即系告个女婿。嗱，个原因系乜？嗱，个老人家咧就佢自己好想做医生，系嘛？咁又佢，但系因为佢喺大陆长大，你知吓，大陆长大就环境唔俾佢做医生，做医生仲惨，系咪？环境唔俾佢做医生，所以佢冇机会，冇机会咁，所以佢就好想佢嘅仔女咧可以继承他的理，访问都是这样讲的，你在电视访问他都是这样讲，他希望仔女可以继承他的理想。其实没有，做医生的确挺好啊，收入又不错，又悬壶济世，又可以帮人医人，挺好，做医生挺好。那所以四个仔女里面有三个都做了医生，想不想做，有没有兴趣做就不知道，但是都做了医生。其实没有兴趣不想其实都可以做到的，是吧？不过有一个女呢，他就不想做医生，他知道他的兴趣不是在这里，做医生都讲兴趣，他的兴趣不是在这里，而是要做一些研究， 但他阿爸不明白，都不明白做医生那么好，为什么他不做呢？那时候就逼他了，逼他，你一路逼，逼得多他又大个了，自然就一走了之啦，是吗？这个就是个故事，最后兴一滞，未告那个女婿，说他抢了个女，咁啊，结果系点？其实都唔啊，结果系大团圆结局，系咪？就和气收场。嗱，弟兄姊妹，其实今日在座都有好多做父母，其实会唔会有好多时候我哋都逼我哋嘅细路仔系做一啲我哋觉得重要，我哋觉得要学，但系未必系佢哋想学，未必系佢哋中意做嘅嘢咧？仔女唔系要满足父母嘅梦想。上帝同樣都俾佢有唔同嘅潛質、恩賜同埋才幹，所以問題係父母其實點樣去幫你嘅仔女可以發掘佢嘅潛質，發揮佢嘅恩賜同埋才幹。仔女其實係上帝俾父母嘅產業。今日父母要點樣管理你嘅仔女，管理上帝俾你呢一個嘅產業？是跟从这个世界的潮流，因为完成上帝的托付。其实的确是的，上帝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比较，亦都不需要羡慕。不比较不比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比较，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觉得、哎、有些东西，并且比较很多时候的结果都是很负面的。我觉得有些事我不是很掂，他又好了。我们经常有一种不如人的情意结的。这种情意结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的时候都困扰我们。他又好了，上帝给得我一千，给得我五百、三百，哪够使啊？他又好了，上帝给他五千，我给他一万添。我不同了。很多时候我们这样比较，我们就会觉得不如人。或者有时候我们羡慕有些人他好口才。或者他想嘢好快，或者做嘢好掂，就调翻转，硬系我就好多嘢都唔吸引。其实嗰啲时候真系唔需要比较，其实好简单，因为都系上帝俾嘅啫。调翻转，其实都唔需要骄傲。如果你觉得上帝俾咗你五千，俾咗你一万，俾咗你万五，咩都好啦，其实都唔需要骄傲，亦都唔需要夸口，因为其实都只不过系上帝俾嘅啫。我们的价值不在乎我们有多或者少，而是在乎有没有忠心去管理，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才干。就算你说做一些其实不太起眼，其实没人知道，默默耕耘的事，只要忠心去做，上帝都会悦纳的。不是在乎多少的问题，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忠心去管理，就算几少都好，我们有没有忠心去管理。弟兄姊妹，我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好像这三个仆人一样，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上帝有一天都会跟我们算账的，然后看一看我们这一生我们是怎样过。上帝他不会问你，你赚了多少钱，有没有出人头地，他都不会问你住哪间屋，有没有海景，有没有 clubhouse， 他都不会问你考试你拿了多少个 A、啊、你的女或者你的仔有没有入名校，不会问你有没有做多少生意，有没有拿到奖。你发觉很多事我们今天觉得重要，觉得是成功的事呢，上帝都不会问。上帝会问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侍奉，简单讲在我们的生活的岗位上面，有没有善用上帝给你的恩赐，善用上帝给你的才干，一或只是埋没了它，收埋就只是做自己的事呢？又或者我们有没有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时间金钱，又或者是随便去浪费，有没有忠心遵行圣经的吩咐，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其实有一天上帝都会问我们这些问题，到时我们会怎样回答呢？我相信真正成功的人生， 就是最后上帝跟我们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不在乎多少，而是在乎有没有忠心去管理。这个我相信就是真正的成功。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看，想一想耶稣基督的一生，你说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看一看，由他出生到被钉在十字架，你从人的角度看，真的不可以说是成功、真的不可以说是成功。耶稣基督一点都不英俊的，没有佳形美容，也都没有美貌，不好像明星那样个个羡慕，个个都访问，个个都追逐，咦哇哇，不是好像明星那么漂亮，是有人可以羡慕。他在家乡被人厌弃，他被周围的人怀疑甚至藐视，其实他人际关系有的时候不是很好，他跟人的关系有的时候很紧张，他住都不知道住哪里，今晚回家睡哪其实都不知道，居无定所，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有时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没错，他一班门徒跟住好像很威风，但是最后怎样？当他被人拉的时候，冚唪唥门徒都走了，是他一个人独自来去面对十字架，最后大家都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你怎样看耶稣基督的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腓立比书那里说，他说耶稣基督忠心地去完成上帝交托给他的使命。腓立比书那里说，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好吗？耶稣基督的一生你怎样觉得？你怎样总结？是成功还是失败？不是只是圣经讲的。我跟大家分享一本书，是我最近看的。那本书的书名叫《基督教怎样影响这个世界》。这本书很过瘾的，就作者是一个美国人，不过他你不要觉得他偏激，即是他都不是，其实都很有意思。他用了很多个例子，很多客观的事实，图文并茂。这本书超过成400页的，就是只是为了要证明一样东西，就是西方或者整个世界的文明呢，其实都是源自基督教的信仰的，或者至少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很深远的影响的。无论科学、经济、道德、自由、人权、奴隶、音乐、文学、艺术、医疗，这个社会就是这么多这些的了，全部都是源自基督教的信仰，亦都其实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一生成功还是失败？如果这样看，成功还是失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上帝忠心的管家，忠心去管理上帝给你的一切，忠心去管理发挥上帝给你的恩赐才干，不需要去比较，不需要去觉得不如人。然后在我们有时候，就算生命很平凡很普通都好，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彰显上帝的不平凡。让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无论我们今天在什么光景，在什么阶段，或者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多是不如人，我们觉得自己很平凡很普通，但上帝你所要求的不在乎多少，但是在乎我们忠心去管理，去善用你交托给我们的一切。求主你今天激励我们，以主我当我们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你会称赞我们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也都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回应的诗歌《普通的人》。